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路德记第四章哈。我们希望今天啊看路德记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也就是前半段。那我们下礼拜能够把路德记结束。我们可以知道说路德记今天进入第四章。那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路德哈，他是从摩押地，他回到这个伯利恒，所以啊，我们可以说是路德啊，如果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来比较的话，路德算是拣选的基督的生命啊。那第二章的时候，路德在田里面拾取麦穗啊，就好像说路德他是来享受基督的丰富，就好像我们在读圣经一样，享受基督里面的丰富，一根一根的捡哈。那在第三章的时候啊，路德就要准备啊，要嫁给这个波阿斯，所以他有预备了一些啊这个事情，所以就好像说我们预备嫁给基督啊当心腹一样。那今天到了第四章，我们来看到说，当路德预备了他好各样的事情，就是说他到了晚上，到了这个波阿斯的地方，翻开他脚上的被，然后躺在他的脚下，这些动作都做完了以后，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说，路德就准备来这个领受基督的救赎。啊，因为在第四章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啊，路德都有讲话，都有开口说话，但是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你看不到路德说话，啊，可见这个就好像跟我们啊基督徒一样，其实我们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就是我们应当做的，但是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就没有我们的事情了。啊，怎么说呢？就好像说我们决志了，我们拣选基督的生命哈，我们也在圣经里面好好的研读，就好像到田里面去，我们领受这个享受基督的丰富，对不对？我们也预备装饰整齐，像启示录所说的，我们准备基督再来的时候嫁给基督当心腹，对不对？那我们能够做这些啊，就好像这个路德到了第三章的时候，路德最后一些动作就是什么？就是安息在这个波阿斯的脚前，好不好？那就好像我们是什么，在啊享受基督的这个安息，安息在主的怀抱中一样哈。那对我们讲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该做的。但是从波阿斯的角度来看，波阿斯这时候他就要必须要做一些啊救赎的工作啊，就好像我们基督徒，那救赎的工作是主耶稣基督的事情，他必须要来做这些工作哈。那我们也可以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它的场景都是不一样。第一章的场景是在什么？在这个摩押地啊，在这个犯罪的地方。那第二章的场景呢，在田里面，对不对？啊，那第三章的场景是什么？在这个麦场上面，就是晒麦的地方哈，这个那禾场的地方。然后第四章的时候，这时候啊，我们的场景是在哪里？在城门口啊，在城门口。也就是说啊，在城门口的时候啊，这个到时候这个路德就要被娶进这个波阿斯的家里面。所以我们从第四章一开始来看，他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这个波阿斯所说的至亲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个地方。他就来坐。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选了十个长老，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个地方。他们就坐下了。波阿斯对那至亲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欧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赎的那个人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的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和这个人的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当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波阿斯说：你从拿欧米的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这个妻子摩押女子路德，让这个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啊！所以这个地方一开始告诉我们说，波阿斯到了这个城门口啊。原文的地方是说，波阿斯上升到了城门口，而不是说平行的走到这个城门口啊。我们可以知道说， 波阿斯这时候啊，这个啊上升，也就是说啊这个啊往上走到了这个城门口的时候，他坐在那个地方哈、啊。从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还有第三节当中哈 啊这个有总共。啊，有六个坐在这个地方哈、啊，你看波阿斯坐下来哈、啊，然后他也叫这个啊至亲的亲属坐下来，然后他说哎长老你们也坐下来，大家通通坐下来哈、啊，这个坐下来哈、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啊这个啊波阿斯这时候，因为人如果坐下来的话，就表示什么？就表示安息了哈，就表示很安心的哈。他叫大家通通坐下来，因为要讲到救赎这件事情哈，必须要什么？我们坐下来谈哈。那如果大家更仔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三章最后一节，这个拿奥米对这个路德说：“你只管安静什么？”坐着什么等候，也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个地方的坐也是这个啊，拿奥米告诉路德说，你也要坐下来，你要安静坐着等候啊。所以关于救赎的事情，不是你我们急得来的啊，是什么？是谁的事情？是神的事情，是主耶稣基督救赎是他的事情哈。所以这个路啊、波阿斯嗯，这个不是啊、拿奥米在第三章最后一节他说哈、啊，他说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啊？为什么呢？因为答案就在下面。他说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那人就是波阿斯。波阿斯如果不把这个救赎的事情把它处理完毕的时候，波阿斯一定什么？一定不会休息哈。可见波阿斯这时候他要办这个救赎的事情，他认为说什么？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完，所以他是用休息的眼光，他是用安息的眼光来做这件事情。哈，所以波阿斯到了城门哈，他就坐在那个地方啊。为什么要到城门呢？为什么要到城门啊？在圣经上面很多地方告诉我们，在旧约的时候啊，城门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一个公开的场合啊。公开的场合就是说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因为等一下要讲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旧约的当中啊，怎么样来赎那个啊先生已经死的啊，然后他又是寡妇啊，那他又有一些过去的田地，怎么样把它赎回来？怎么样让一个死的人他的名字能够流传在后代里面？所以这些事情啊，必须要在什么？必须要在这个公开的场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啊，他就来到城门口啊，他就来到城门口，那时候就恰巧碰到谁？碰到波阿斯啊，这个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至亲的亲属啊。路德记非常奇妙哈，他很多地方他都是什么？都是恰巧 meanwhile 啊，或者是说啊这个啊不小心碰到了哈。好，我们来看哪个地方呢？记不记得第一章要结束的时候哈，当这个啊第一章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章最后一节，当这个路德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说什么？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个正式我们中文翻作正式，其实原文是说什么？恰巧什么？恰巧是收割大麦的时候。所以这个路德回来也就是什么？恰巧。那这些恰巧其实不是恰巧，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是恰巧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掌权，每一件事情都是什么？都是神在这个时候在掌权。所以他所谓的恰巧，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意思也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当我们拣选基督的时候，基督怎么都有计划要让我们享受他的什么？他的丰富啊。所以在第二章我们来注意看，当这个路德说他要往田间去拾取麦穗的时候啊，我们来看到这个第三节哈、啊，他说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后面拾取麦穗。他说什么？他恰巧来到这个以利米的本族人波阿斯的那块田。可见神是让他到波阿斯的那块田是什么？是恰巧的。那是不管怎么恰巧，我们所说的还是什么？还是神的计划，好不好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当他正在那个地方在拾取麦穗的时候，在第四节他说波阿斯什么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所以他正在拾取麦穗的时候，哎， 波阿斯正好从外面回来，所以这个又是一个恰巧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整个这个路德记当中都是什么？都是神在做导演啊，神在做导演。所以恰巧这件事情，当然啊，前面一二三章都是有很多的恰巧，那现在来到第四章也要有一个恰巧，也就是什么？当波阿斯来到城门口的时候，那恰巧那个致敬的亲属也来了啊，致敬的亲属也来了啊。然后这个啊，我们这个到这个地方哈，我们可以来看看说啊，这个致敬的亲属到的时候，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致敬的亲属他可能哈非常的忙碌，进进出出。啊，他忙于世界的事情，可能做生意啊，可能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波阿斯说：“来来来来来，坐下来，坐下来。”啊，所以这个致敬亲属是谁呢？圣经上面没有告诉我们，圣经上面说某人呐、啊，可见这个致敬亲属名字重不重要？不重要。啊，在圣经上面不重要的，他就不给他写名字啊。那这个致敬亲属是谁呢？啊，圣经上面没有告诉我们哈 啊。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告诉我们说，致敬的亲属啊，他在这边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啊，我们在前几次有看过哈、啊，就是说啊，在不管是申命记二十五章或者是利未记二十五章，都有谈到这些事情。啊，所谓致敬的亲属，就是说啊，当一个人去世了以后，他的太太啊是由他的弟弟必须要来娶，然后娶了以后啊还要什么，免得他的哥哥的名字不要在这个这个历史上被涂抹啊。如果他不要的话，他就把鞋子脱掉，然后就吐唾沫吐口水在他身上，就表示说你这个人实在是很糟糕，是一个羞辱的人哈、啊。那这时候这个致敬的亲属啊，我们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哈，这个致敬亲属哈，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致敬亲属啊，他是有权利哈，他跟路德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靠近哈。我们可以知道说，如果这个是路德的话啊，那这个是波阿斯的话，致敬的亲属是比较靠近路德的，致敬的亲属是在他旁边的。就是永远跟随着，就是说在这个这个他们的家谱上面，或者是他们的关系，家庭的关系上面，波阿斯是什么？是很远的一个人哈。那我们看到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哈，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路德记一开始的时候哈，当路德跟着这个拿奥米哈，从这个摩押地回来的时候哈，这个致敬的亲属有没有出现？没有出现，啊，没有出现，他要到第四章的时候他才出现，啊，那我为什么提这件事情呢？是要提醒大家说，路德一生当中最辛苦的日子是什么时候？路德一生当中最辛苦的是什么？是当他从这个什么摩押地回来的时候，一直到田里面去捡拾麦穗，一直到禾场上去，对不对？这一段时间是最辛苦的。啊，这段时间是最辛苦的啊。那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这个申命记二十五章跟利未记二十五章告诉我们说，这个致敬的亲属他有权利来赎回什么？赎回这个路德他的先生啊，也就是这个他有路德的先生对不对哈？还有这个路德的算是这个公公哈，以利米勒，他们在离开这个伯利恒之前哈，所丢掉了这些土地，他有权利给他赎回来哈。所以这个致敬的亲属他有一个权利，就是什么？就什么权利？就是优先权。他有一个优先的权利，他必须什么？他可以把他赎回来。啊，可以把它赎回来，啊，那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哈，他有优先的权利，但是路德一开始哈，从摩押地回来的时候，他有没有尽到他的义务？他有没有尽到他的义务？如果说他是他的致敬亲属的话，我们不给他设定说他是他的伯伯啦、婶婶啦、叔叔啦，或者是这些，但是他一个很亲的亲属。如果说你的一个亲属是路德，他从摩押地回来，然后他的日子非常辛苦， 照理说哈，我们是他的亲属，我们应当什么？我们应当出现，我们应当帮助他，对不对？但是这个至亲的亲属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没有帮助，哈，他在什么时候出现呢？再说当这块地哈必须要被赎回来的时候，然后他出现了，哈。当然我们从这个地方看，他的出现是被谁？被这个波阿斯给引出来的啊，也就是说被这个上帝给他恰巧在那个地方出现的。但是我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谁是这个至亲的亲属呢？这个至亲的亲属他没有尽到他的义务哈，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哈，他没有尽到他的责任。我们一般讲说，我们只会享受什么权利，我们不要什么。不要尽我们的义务，对不对？啊，大家权利大家都想要，但是讲到义务的话啊，免了哈，就好像说这个家庭分财产的时候，哎，你要八个弟兄姐妹全部到了，但是讲到说这个老头子啊，老爸爸老妈妈需要被抚养，要尽一点孝心，尽儿女的义务，八个儿女哈、全部跑光了。啊，要讲到有利益，因为我们讲到说这块土地要被赎回来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至亲的亲属他就出现了哈，所以这个至亲的亲属就出现了，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权利是说他有优先权可以买哈，但是当时这个至亲的亲属他却没有尽这个义务来照顾他们，甚至于他连带责任他也没有负。什么叫做责任他没有负呢？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所读的，当他说这块地你要不要买，这个至亲亲属说要不要，他说要，我要赎回来，因为那块地赎回来对他是一个好处。但是当这个波阿斯跟他说，哎，你这个地买回去的时候，你要连这个死人的什么妻子太太都要给娶回去，这时候他说，哦 no, 不要了，为什么？因为把死人的太太哈一起娶回去，这个叫做连带责任了。我们是不是叫连带责任？连带责任就说地跟人哈是要什么？是要放在一起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至亲亲属他什么？他只要什么？他只要地，他不要人。这个至亲的亲属他只要地不要人啊。那我们想想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是至亲亲属他只要你的地他不要你这个人啊？有多少时候哈、我们好像有很多很多至亲亲属哈、他只要地不要人啊。我们先还没讲到这个之前，我们来先看看，那我们的上帝呢？我们的神他给我们的是什么啊？他也给我们地，他也看重地，他也看重什么人，对不对？那这个至亲亲属呢，他只要地他不要人。那我们的上帝是什么？给我们地啊，而且他又看重我们的人。记不记得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告诉亚伯拉罕什么？当亚伯拉罕要神告诉他说你要离开罗德的时候，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什么？你起来，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对不对啊？你就看啊，你所看到的我也都要赐给你。完了以后跟他说，你起来，你要去走，反正你走到哪里我就那个地就赐给你。完了以后他跟他讲说什么？我要让你生养众多啊，我要让你的子孙后裔如同天上的星，如同地上的沙。所以神不是只有赏赐给亚伯拉罕地，神也赏赐给亚伯拉罕什么？神也赏赐给亚伯拉罕人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说哈，其实啊，这个啊，神，我们的上帝所看重的，他要救赎我们的哈，不是只有地。他所重视的也是我们的人，也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哈，他这个至亲的亲属，当路德从摩押地回来的时候哈，他也没有出来迎接，从来没看过他在第一章哈。当这个路德 啊，为她的婆婆拿奥米啊，到这个田里面去捡拾这个麦穗的时候，她也没有主动的出来关心哈、啊、，OK。然后当她这个啊可以有优先权要买这块土地的时候哈、啊，她却出现了，她却出现了哈、啊。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看见说，基本上。啊，这个致敬的亲属哈、啊，他已经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哈、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说，那路啊、这个波阿斯哈、啊，怎么样跟他讨论这件事情哈、啊？波阿斯基本上告诉我们说哈、啊，他就先坐下来哈、啊，然后呢哈、啊，他又找了十个长老哈、啊，圣经上面哈、啊、告诉我们说。哈，如果有一些东西要做这个啊证据的时候，我们只要找几个人做证据，只要找两三个就好了。但是波阿斯这时候却找了十个，啊，可见波阿斯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啊，波阿斯对这件事情的重视，他就去找了这个什么，找了这个十个长老哈、啊，在生命记的地方，在生命记17章第6节那个地方有告诉我们说什么，只要两三个人做见证就可以了啊，只要两三个人做见证就可以了哈，啊 ，OK， 所以我们从第4章这个地方看到，城门口是一个公开的这个好像一个法庭这样子哈、啊，那波阿斯这时候他是一个有地位的，记不记得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大财主，我们上次所说的哈、啊，跟这个。大财主其实跟这个路德是什么智慧的妇人是一样的智哈 ，OK， 好，所以他们啊、波阿斯这时候哈、啊，跟他两个人就啊、就在这个啊、还有十个长老就在这个路啊、这个啊、城门口见面，他为的是要救赎路德啊。波阿斯最主要的目的不是看中路德的这块地哈、啊，不是看中路德的这块地哈，好、啊，所以这个啊、这个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停一下哈、啊，就是说。让我们看见哈，基本上让我们想到说，其实这在预表着耶稣基督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就像路德一样，然后耶稣就像什么，就像波阿斯一样哈。我们来翻几节的圣经哈，我们来看罗马书第7章14节，好吧？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第7章14节。罗马书第7章14节，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什么卖给了罪。所以人在还没有什么还没有归主之前，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属乎什么，属乎肉体的哈，然后我们翻到，而且我们已经卖给了罪，然后我们翻到也是罗马书第6章17节，他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但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这道理的模范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之前，我们是卖给了罪啊，我们是卖给了罪啊，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是用他的什么宝血把我们救赎回来哈、啊。我们翻开这个马太福音第1章，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很少人去读这节经文哈、啊。马太福音第1章21节，马太福音在第1章21节啊，这个地方说什么？说玛利亚她圣灵怀孕，对不对？她说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什么叫做耶稣？耶稣意思是什么？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什么救出来啊？所以耶稣。这个名字耶稣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里面给他什么赎出来，给他救出来哈，这就是啊耶稣的意思哈。所以更近的亲属哈，有人说是这个律法啊，我们上次讲过哈啊，那这是各种神学家讲的不一样哈，有的讲说律法啊，但是律法照理是说什么，律法是没有办法这个啊，律法是 law 哈、哦，他没办法生什么生肉身的儿子，对不对 ？OK， 好，肉身的儿子 ，OK， 好，那我们知道更好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其实这个致敬的亲属就是什么？我刚才讲说，你看这个图哈、啊，画的跟路德很靠近哈、啊，其实这个致敬亲属是谁？啊，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老我。 OK， 所以基本上哈，当我们这个还没有受洗之前哈，我们的老我哈，就常常跟着我们，对不对？那耶稣基督想要来救赎我们的时候哈，他也告诉我们说，还有一个，他要先得到一个人的同意，他要得到谁的同意？他要得到你跟我，我们的老我们，我们的老我的同意哈。为什么？基本上这个至敬的亲属不太像律法哈，因为我们这个叫做什么啊？第一个亚当叫什么？老亚当，对不对？对不对？那这个呢？耶稣基督叫什么啊？再来的亚当，对不对 ？OK， 幕后的亚当啦 ，OK。OK， 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老亚当跟着我们多久？老亚当跟着人多久？从亚当跟夏娃他第一次不顺服神，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多少？至少5000多年了。那这个末后的亚当来了多久？啊，大概只有2000年而已，对不对？今年2007年嘛，对不对？如果你大概算的话，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至敬的亲属跟着我们多久了？跟着人呐、啊，不是说跟着你现在50岁，跟着你现在30岁多久？当然是30年，但是跟着这个人呐、啊，亚当多久？至少5000年了。但是这个末后的亚当哈，才有2000多年而已。所以常常跟着我们的是什么？是我们这个什么至敬的亲属？至敬的亲属哈。你看哈，至敬的亲属跟着什么？跟着这个路德啊，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哈、啊。你看路德花多少时间呢、啊？路德哈、啊，他我们慢慢就是大概讲一下，他从摩押地他回来的时候，他做一个很怎么讲啊，很痛苦的决定，或者很喜乐的决定也好，哈、啊，他决定要走这条路，对不对？然后他回来了以后哈、啊，他花很多时间在。稻田里面哈，麦田里面捡拾麦穗，对不对？跟你我一样，花很多时间在圣经上面研读，对不对？享受基督的丰富，对不对？啊，然后他也花很多时间，他又沐浴了，对不对？洗完澡，然后什么撒上膏抹，对不对？很香的膏抹，然后呢穿上新衣，对不对？然后什么？然后就花很多时间准备嫁给基督了，对不对？好，但是。常常哈，我们也是跟路德做一样的事情啊，但是这个至敬的亲属哈，常常躲在我们身边呢、啊。我们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一个至敬的亲属。你知不知道你有一个至敬亲属？我也有一个至敬的亲属。这个至敬的亲属哈，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是自己不知道的时候哈，这个至敬的亲属哈，哈就在什么，耶稣跟我们之间哈，哈这个中间哈，这个卡在中间呐。从另外一个角度哈，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人跟人之间有一个东西卡住了？你跟耶稣之间就是有一个东西卡住了。这个东西卡住了以后哈，虽然我们昨天才亲近神，但是就发现说今天什么，今天好像。没办法亲近神，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somehow有一个东西卡在那个地方。好，那我们再回来看路德啊，路德刚刚不是我讲啊，他已经洗完澡啦，对不对？然后喷上香水啦，膏抹啦，对不对？然后换上新衣啊，对不对？不是准备要嫁给基督当新妇了吗？嫁给波阿斯了吗？对不对？那真正嫁给波阿斯是在4章第几节？在4章12节，啊，你看看，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在12节之前哈，路德还没有娶什么？哎，波阿斯还没有娶路德。在波阿斯还没有娶路德之间哈，你看哈，啊，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啊女人哈，小姐哈，准备嫁给那个先生啊？哇，什么都好了，什么都好了哈，但是要嫁的前几个小时还是什么？半路杀出一个什么？啊？半路杀出一个什么程咬金啊哈，就是让你什么就没办法嫁给那个先生了。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哈、啊，常常哈、啊、哈、啊，我们说我们口口声声要嫁给基督当新妇了 ，but sometimes 哈、啊， 有些时候哈，就在那个节骨眼上哈，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十二节哈。所以如果你有笔给它画起来，十二节哈，说啊，对不起，十三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哈，就是说与他什么面对面的认识了哈。所以路德哈要到十三节，第四章十三节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嫁给基督。但是在路德在这个之前，他花了很多的时间，预备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在最后一刹那中间还卡了一个谁，一个至敬的亲属。今天我们跟基督的这个啊，做基督徒跟基督的关系也是一样啊，我们花很多时间祷告，我们花很多时间读经，我们花很多很多时间做很多事情，但是这个中间就卡了一个谁，是个谁，这个至亲的亲属。这个至亲的亲属有些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但是仔细想一想，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哈，有常常有人说哈，你们基督徒哈这个没有 guts 了，就说叫你杀人放火你不敢了啊，哇，每一个人都是好像啊非常非常圣洁这样子。但是一个至亲亲属在基督徒的当中常常是有一个观念，或者是我们有一个什么啊、这个啊，下意识里面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哈，比方说我们认为哦，这样子才是宗教的观念，那其实神是什么，要有一个比较开放属灵的观念。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的什么，我们至亲亲属就是卡在这个事情上面哈。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个至亲亲属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我们的老我了啊。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我们一起翻到这个第三章十三节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到第三章十三节，他说什么，波阿斯告诉路德，第三章十三节，他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亲近你啊。所以波阿斯已经什么，已经告诉路德，你还有一个老我了啊，就像今天在告诉我一样啊。所以接下去他说什么，今夜你可以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位啊，本分就由他吧。下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什么，倘若不肯，波阿斯说什么，倘若不肯啊，就说你那个老我如果愿意离开你的话了啊，那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所以那几个字很重要，我必为你尽了什么本分，我为必你尽了本分，这就是什么，波阿斯给路德的什么应许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呢，在第三章十三节，是不是十三节啊，对哈，在第三章十三节的时候，波阿斯给路德一个什么应许，那这个应许要根据什么，根据的这个老我要什么，要 give up， 要放弃啊。所以一直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哈，应许老早就有了，但是一直要怎么，一直要等到我们自己放弃哈，一直要我们自己放弃哈。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什么意识形态，我们的心理，我们的意识形态哈，或者是我们的 preference 哈，我们没办法跟基督相信啊，这个嫁给基督，直接到跳到这个第四章十三节这个地方哈。好，所以你看哈，但是我们又喜欢这个什么，又喜欢这个什么至亲的亲属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至亲的亲属是爱我们的什么，爱我们的地，不爱我们的什么人呢、啊？但是我们看这个波阿斯呢？啊，因为他说我不赎了，我们看到这个波阿斯什么，他又要把地赎回来，他又什么，为了要赎回呢什么，这个啊，这个路德哈啊。所以我们接下去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哈、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某人哈、啊，就是这个啊，这个至亲的亲属哈 啊，因为他跟他说，如果你要买这块地，他说好好好好好，我来赎这块地哈、啊、，OK 好，那你注意看哈、啊，这个地方哈 啊，在第五节的地方哈、啊，他说你从拿奥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什么，也当娶死人的妻子，哇，这下子吓到他了，我还要娶那个死人的妻子，那我不要。因为他只看重什么，只看重利害关系啊。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这个赎哈，赎这个字哈，赎这个字哈，就是什么，就是买 OK 啊，其实整个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买卖的事情而已啦 就是买卖的事情而已啊啊。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啊，其实那但是他一直用赎这个字，其实也是在预表着什么？预表着耶稣基督把我们救赎回来，我们是被他重价什么所买回来的啊。那这个啊、这个叫什么啊，至近的亲属哈、啊、他有优先权利，他必须要把那块地赎回来。但是我想想了半天哈，那波阿斯呢？波阿斯一点责任都没有。什么叫做赎？赎就是说表示说我把这个东西哈，在当时了哈，因为我缺钱用了嘛，对不对？所以我把这个地给你，那你给我一些钱，对不对？那我现在就是花钱把你赎回来，把这块地赎回来。所以当时我是什么？这块地是什么？等于是说啊，当给你或者是借给你。那我现在有钱了，把你赎回来，对不对？啊，或者是说啊，自赎也好哈、啊，或者是这个利未记、生命记上面都这么讲哈、啊。但是你看波阿斯呢？波阿斯从来没有什么，从来没有说拿那块地给这个什么，给这个啊，这个致敬的亲属。所以他根本不用再去给他赎回来。对波阿斯讲起来，他是局外人呐、啊，啊，对波阿斯讲起来，真正致敬的亲属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但是波阿斯却是就好像预表主耶稣基督一样哈、啊，他没有那个必要，但是他却愿意为我们什么，为我们流血，用他的宝血把我们赎回来，好不好？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哈，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哈啊、这个啊，接下去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说哈，他说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要娶摩押女子哈，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这时候这个啊、叫什么啊？这个致敬的亲属他大概是吓呆了哈、啊，因为什么？因为他又要花钱把地买回来，对不对？然后又要把那个太太给娶回来，对不对？把路德给娶回来。那万一生下这个小孩子怎么样？名字要归谁的？因为他刚刚讲了嘛，你要让他的什么家族上面的名字有份嘛，所以名字又要归人的，对不对？然后到时候要分家产的时候，啊，他的儿子路德的儿子又是什么以利米勒哈？啊他的儿子的后代，然后又有权分那些土地，结果搞了半天，这个啊，致敬的亲属哈、啊，他可能算一算，他再怎么算也算不划算，因为他等于花了钱哈、啊，马上就什么，马上就折半了，因为什么，一半就要归给什么路德，他跟路德所生的，对不对？到时候一分财产，那个路德所生的又要拿一半，又变成四分之一，到后来一直分到后来他几乎没有了哈。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哈、啊、这个啊其实啊除了这个之外哈、啊、他就不愿意把这个地给赎回来。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想跟大家讲过了哈、啊、因为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你要把这个娶回来，娶谁？他说死人的妻哈、啊、这个摩押女子。对当时这个致敬的亲属讲起来，这个摩押女子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人呢、啊。因为摩押当时是什么？是路德跟他的女儿乱伦所生的，对不对？啊，罗德了哈，罗德跟乱伦所生，跟他女儿乱伦所生的。所以当时讲说这个摩押人哈，十代不能进什么？十代不能进耶和华的会幕哈。那你看看哈，这个致敬的亲属他又是什么？他又是基本上他又是这个啊、这个以色列人，他怎么可能去娶一个摩押女子、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就算不是摩押女子了哈，我想这个致敬的亲属哈也是蛮势利的了，好不好？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哈，今天发生在这个事情上面哈，让我们看到哈，我们继续从第七节看到第九节，他说从前在以色列人中要定夺什么或赎回或交易或就脱鞋给那个人哈。OK， 好，这个啊、以色列人当中就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子脱下来了。他说：“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今日你们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这个什么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摩这个拿奥米的手中自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子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字，得他的名在本乡本族啊没有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 在这个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可以做见证，见证愿什么？愿耶和华使你进你这家的女子，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两个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所赐给你的后裔，使你的家也从他玛、犹大直到所生的法拉这个法勒斯家一样。所以我们从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的人哈，可能已经忘记这个生命记哈，或者是利未记所说的这些条例哈，必须要把它赎回来啊！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路德并没有直接向某人交涉，路德并没有直接向什么，向这个至亲的亲属，对不对？他是什么？波阿斯给他提醒，他才知道哦，原来我路德跟这个至亲亲属当中关系是这么近，可见路德自己也什么，自己也忘记了，而且他又告诉这个长老说，哎，你要这样这样这样哈，所以可见这个啊，这些长老们哈，他自己也忘记了哈 ，OK 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到说，他必须要把鞋子什么，给他脱下来，在当时以色列的这种国家里面哈，这个鞋子哈。其实在我们中国也是一样哈，鞋子都是谁可以穿的？做儿子的可以穿的，做奴隶的什么不能穿鞋子。所以你在古代的时候，对不对？那些在家里做这个做佣的那些奴隶的那些人，他们是没有鞋子可以穿的，只有什么？只有做儿子的可以穿鞋子哈。所以脱鞋哈代表什么？代表他是奴隶，代表他是奴隶，他是不配的哈，他是不配的哈。这个啊，所以记不记得啊，当时这个啊，摩西在这个西乃山上看到这个焚而不毁的事情，对不对？荆棘焚而不毁。那耶和华上帝跟他讲说什么？他说，摩西，你上前来，而且你要什么？你要脱下你的鞋子。啊，我记得在这个啊，出埃及记有跟大家分享。他当时叫他脱下他的鞋子，为什么叫他脱下他的鞋子？啊，因为当时哈，摩西穿着鞋子代表他是谁的儿子？啊，摩西穿着鞋子，他代表他是法老的儿子，对不对？他代表着什么？他代表着说，这个他是埃及的什么王子，好不好？他代表着是他是什么有家室的人，因为我们刚才讲嘛。这个奴隶就没有鞋子可以穿嘛，所以当时摩西穿着鞋子啊，他心中啊所想的他就是什么埃及的王子啊，而且他心中他拜的是什么以色列的把这个埃及的家谱啊，更严重的是什么？这个摩西当时哈、啊、可能记不记得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什么学问。所以当神要看到要叫摩西到他面前来的时候，我们刚才已经举过三件事情了。他要他的鞋子脱下来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什么？你不要再自称你是埃及的王子。第二个是什么？你不要带上你的什么你是埃及的家谱到我的面前来。第三个呢，你也不要带着什么你在埃及所学的一切的学问到我的面前来。好，所以最主要耶和华神那时候是跟摩西讲说什么，等一下我要带你们出埃及的时候哈，这个啊这个不是，就是说我带你们出埃及的在那一段历史的过程当中哈，我不要你是觉得因为你是埃及的王子，也不要因为你是什么埃及的这个家谱，也不是因为你学了埃及人所有一切的学问才可以把这些人带来那带离开红海，原因是什么？都是我神哈，我亲手带你们出了埃及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哈，让我们看到说哈，这个其实他叫他把鞋子脱起来哈，除了告诉我们说这个啊鞋跟这个你的位分没有关系啦，我刚刚讲摩西的解释是要告诉我们说鞋跟你的 position 没有关系啦啊，那下一个第二个就是说鞋也可以当作是什么？证据。记不记得我们讲到说申命记跟利未记，他如果不娶的话，你要把他鞋子什么脱下来，然后就表示说你是什么脱鞋之家哈，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过哈，所以是很羞辱的意思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哈，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其实脱鞋之家是表示什么？是表示说很羞辱的意思哈啊。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说啊，我们一起来翻开这个啊希伯来书好不好？七章十八节。我们一起翻开希伯来书七章十八节， 啊，这个地方有很多这个神学上预表着耶稣基督的事情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八节，他说先前的条例啊，他说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了，所以废掉了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关于脱鞋这些事情哈，律法哈将旧时的权柄哈让给了什么，律法以前是用律法可以拯救人哈，其实律法只是让我们知罪啊，所以这节是告诉我们说律法将救赎的这些权柄哈哈已经交给了什么，交给了基督了哈。然后我们看第十九节哈，他说这个就引进了那更美的指望，那更美的指望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他说靠着这指望我们便可以到达神的面前，那这更美的指望就是耶稣所说的若没有人借着我就不能到什么，到父那里去，好不好哈哈。所以这些哈，这些人哈，你来看啊，这些啊，我们刚才所说的哈，然后与你的身份没有关哈。另外一个是什么，脱鞋代表是什么，做一个见证哈。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见证哈，你可以看到说了三次，好不好啊，说了三次啊，这个从啊第十节十一节哈，还有这个啊呀第十节十一节说了三次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啊、这个长老哈啊、没有想到说，因为这个致敬亲属说如果我买了以后哈、我就啊、这件事情恐怕在我的产业上有碍，就是说是有一个那个啊、是不是注脚石，是一个绊脚石啊，所以他这边这个人就说第六节跟第六节就讲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他讲了两次这样我就不能赎了啊！但是这个长老却没有看到这个绊脚石，所以长老在这个地方哈、这个只看见一件事情哈、长老这个地方只看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你进这家的女子。你有没有看到哈、在这个时候哈、你把进这家的女子画起来啊，然后画一条线到说，如果你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什么？死人的妻，摩押的女子哈。本来波阿斯是跟他讲说，如果你要娶的话，你就要娶这个什么摩押的女子路德为妻。但是这时候当长老哈为这件事情做见证的时候哈，他说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进你家就是哈，就是啊、路德进到什么波阿斯的家，这个女子，所以她的女子的名字哈，这个什么来形容这个女子的名字，已经什么这个祝福已经什么已经改过来，已经被带下来了，好不好哈。然后接下来哈，接下来比较重要的几件事情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可能啊大家比较不了解，有些历史必须要跟大家所说的，因为他说什么这些祝福哈如同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他说像建立以色列的什么拉结跟利亚啊，建立以色列的拉结跟利亚，建立以色列。首先我们要知道以色列是谁啊，以色列是谁，大家都忘记了，以色列就是雅各，所以雅各当时娶两个是谁，拉结跟利亚。那拉结跟利亚哪一个是姐姐，哪一个是妹妹啊，利亚是大的姐姐，对不对？拉结是小的妹妹，所以跟我们讲说，要娶拉结就必须先娶什么？利亚哈。但是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哈，他说今天要祝福你哈，这个女孩子祝福你哈，哈，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跟利亚哈，所以他把拉结摆前面。为什么把拉结摆前面？为什么把拉结摆前面哈？我们可以看到哈，当时哈这个拉结哈哈是死在哪个地方哈啊、这个我们一起翻号好了，创世纪第三十五章十九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三十五章十九节，啊，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啊，这个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什么？伯利恒。所以以法他，记得哈，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哈。那这个路德他是回到哪里？回到伯利恒。那拉结是葬在哪里？ 伯利恒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是伯利恒的长老，所以他先提这个拉结哈，而且哈，这是第一点，而且哈，雅各比较喜欢什么？拉结，对不对？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哈，拉结跟利亚哈，他们包括他们的使女哈，他们总共生了几个孩子？12个，对不对？对不对？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的12个支派都是从这里来的哈。因为当我们一般第一次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会说，那你要祝福这个以色列哈，这个国家，你为什么不说哦啊，就好像啊这个亚伯拉罕跟谁，这个撒拉，对不对？好像谁，以撒，对不对？跟他的太太叫什么，利百加，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亚伯拉罕哈，以撒都是什么，都是单传，对不对？都是单传。只有什么？只有雅各，啊，是生了什么12个？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当他要祝福的时候，他是在讨论什么？他用一个很大的，就是说用12个支派的来祝福。他没有说像亚伯拉罕跟撒拉，啊，亚伯拉罕跟撒拉哈，是让他学习信心的功课，而这个以色列哈，这个雅各、拉结跟利亚跟两个使女所生的，却是代表什么丰丰富富的哈，所以他用这两个女的哈，他说下一个又什么？他说愿什么啊？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其实这是两个同样的地方啊，刚才我们读过了，以法他就是什么？就是伯利恒，所谓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哈，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哈是什么？是粮食之仓啊，是粮食之仓哈。然后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少女所赐给你的后裔，使你的是吧？使你的家像什么？他玛哦，你看哈，哦，又来一个人了哈，所以你看哈，又像什么？他玛啊，和他玛什么？啊，这个从犹大所生法勒斯，这个地方哈，大家记不记得谁是他玛？啊，他玛是犹大的什么？犹大的媳妇。那他玛哈，其实他也在讲，其实他玛的一生哈，非常的辛苦哈，哈，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不说哈，因为他玛哈一生非常的不幸。啊，如果有空的话，你去读创世纪38章哈，他嘛非常的不幸哈，而且他连续受到打击哈，他也受到不平的待遇哈，他两次死了丈夫，但是他还坚强哈，他为了他自己哈，争这个律法给他的权利哈 ，OK， 虽然他的方法不对，他什么方法？他骗他的谁？骗他的公公跟犹大生了什么？生了两个孩子，对不对？哈，啊，哈，啊，他生了两个孩子。我想啊，这个他生了谁？他生了法勒斯，哈，啊，哈，啊，OK， 他生了法勒斯，哈，啊。所以啊，他生了法勒斯以后，法勒斯生了谁？你知道吗？法勒斯生了拿顺，拿顺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啊，这个在那个抬约柜的时候，哈，啊，这个走在前面的这个哈，啊，好，然后这个谁啊，拿顺啊又生了谁？这后来拿顺生了这个波阿斯，所以其实他玛是什么？他玛就是波阿斯的曾祖母了。他玛是波阿斯的曾祖母，虽然他玛用的方法不对了，他骗了他的公公了，跟他的公公同房，才生了法勒斯。但是你知道法勒斯生下来的是什么？一大群人呐，啊，连那个迦勒都是法勒斯的后代。那个迦勒不是犹大支派的吗？对不对？那个跟约书亚一起去探那个迦勒也是法勒斯的后代哈，啊。所以今天哈，啊，我们来看到他讲到谁？讲到利亚，讲到拉结，讲到他玛，对不对？啊，这个很好的人哈，啊。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在第四章的时候他要提到这几个人哈。好，啊啊，我们一起来看利结哈。啊，那利亚哈，她可以说是生很多的这个小孩子哈，她是多子之母，她生命非常的丰富，她预表着什么？我们教会，我们基督的生命是非常的丰富，好不好？啊，然后下一个呢，拉结啊，拉结是什么？天生丽质，对不对？所以啊，这个雅各才很喜欢她，对不对？拉结是什么？天生美丽啊，也是预表着什么？ 教会的成全跟美丽，哈，所以也是基督所喜悦的，哈。那他玛呢？他玛预表着什么？到死忠诚了，哈。虽然他的做法不对，哈，不是说我们可以鼓励的，哈。希望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预表着什么？我们今天教会如何跟耶稣基督，跟他的这个忠诚度，哈。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到我们，哈。其实最简单，今天啊，第四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当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路德有没有做什么事情？什么事也没做，因为他唯一所做的就是什么？他到最后他所做的就是什么？就是安息在波阿斯的脚前。这就是预表着我们今天哈，在救赎的工作上面哈，我们什么？我们只有安息在主耶稣之基督的脚前，然后其他一切由谁来做？其他一切由什么？由耶稣基督来做。好，所以我们在读路德记的时候，当我们进入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哈，我们要坐着看好戏了。因为我们该做的已经什么？已经做了。我们已经来到耶稣的脚前，我们已经安息了哈。我们就看着耶稣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啊，在我们的面前所做的一切哈。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路德在第四章的时候他不在场了。路德在第四章他不在场，因为到城门口的时候，路德没有机会到城门口去哈，所以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波阿斯没有一下子就娶路德。其实波阿斯如果真的要娶路德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写第四章呢？他就可以讲说，嘿，路德，你睡在我脚下，对不对？然后就跳到第四章的十三节，为什么还要花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来讲到这些至近的亲属？哈，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今天耶稣基督也可以马上来拯救我们，但是很多时候啊，耶稣基督哈，要我们自己哈，看见我们至近的亲属哈，唯有我们的至近亲属表达说他不愿意哈赎我们这个人，那耶稣基督的救赎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OK， 所以也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要嫁给耶稣基督当做心腹，我们自己本身哈，在神的面前，我们自己我们的至近亲属就是那个老我啦，就是那个自己的基本形态要来放弃，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讲啊，只能第四章讲到前半段啊，那我们下个礼拜啊，我们希望能够把第四章讲完，而且把整个路德记做一个全体的这个 conclusion， 让我们看到其实路德记就是预表着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啊，在第四章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得着基督的救赎。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路德记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从我们拣选基督的生命，一直到享受基督的丰富，到嫁给基督当心腹，一直到今天我们要得着基督的救赎，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本身那个至近的亲属，就是我们的老我，在常常在我们跟上帝之间，跟我们跟耶稣之间卡在那个地方，让我们没有办法来真正嫁给基督当心腹。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一次显现给我们看，让我们看见那至近的亲属到底是什么。我们感谢赞美神，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啊，蒙神的祝福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真的是像以色列家的啊，拉杰、利亚、他玛、法勒斯啊，或者是啊，从这个所有的这个整个家族当中，我们的名字在你的上面有份。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